西方傳媒注意到中國式現代化是習近平在二十大提出的唯一一個新名詞，中共官媒對此予以密集的解讀，但是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教授高樹超認為，概念雖然新，卻並沒有幾大的意義。王沪寧似乎有江郎才盡的感覺，他說這個概念和以前的一些概念，譬如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以至和諧社會相比，可以說是毫無亮點。總括來看，習近平自從上台之後，他提的口號很多都有同樣的特點，這個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就是一個大集會的概念，就是說什麼都強調中國獨特的邏輯。有人說世界上有兩種邏輯，第一種就是邏輯，另一種就是中國邏輯。二十大之前，人民日報以整篇的篇幅去概述中國式現代化，其中講到中國式現代化摒棄西方現代化所遵循的生產力發展單純服從於資本的邏輯，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超越。美國彭博新聞社專門就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採訪了世界各地的中國問題專家，其中歐亞集團的中國分析師尼爾·托馬斯認為，習近平向美國和西方世界傳遞的訊息就是中國要在現代化問題上另起爐灶。他說他給予中國式現代化增加了一個新的東西，這個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亦即習近平打算在富國強兵的問題上走他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走西方的路。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早期鼓動中國融入藍色文明的宣教片何湘的主筆蘇曉康目前流亡美國，他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有更加深層次的解讀。他說習近平終於托出一盤現代化大賽了，誰曾經想到竟然是哨來的呢？建構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復興怎可能會偉大啊？因為其價值內核是雪恥仇恨，這一條思想史密洛將習近平與1976年之前的毛澤東之東風壓倒西風路線勾聯起來，所以他必定要反鄧和否定改革。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系兼職助理教授賴小剛進一步指出，歷史上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不外有兩條，第一條就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現代化道路，另一條就是德日為代表的鐵血法西斯和軍國主義之路。賴教授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拋開普世價值，摒棄世界現代化主流，完全以民族主義為基礎，勢必走上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他說現在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就是將中國引上一個納粹化，至少來說是一條軍國主義化的道路，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來的。既然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主流現代化道路劃清了界限，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與世界接軌為目的的改革開放路線的命運就自然引發外界的普遍關心和擔心了。習近平在將近兩個鐘頭的政治報告中，對於過去40年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改革開放隻字未提，更加重了外界的疑慮。新加坡管理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高樹超教授說，習近平口頭表述中未提改革開放，但72頁的政治報告文字版本中還是有幾處提到了這個口號的，只是改革開放內容和份量已經和鄧小平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了。你譬如說開放這個問題對誰開放呢？以前我們說改革開放就是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進行開放，但是現在如果大家看二十大報告當中提到的開放成果，提到的卻是一帶一路，對一帶一路國家開放，對俄羅斯開放等等。 高教授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時代的旗幟，雄心勃勃開創了自己新時代的習近平自然不願意沿用。他預計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改革開放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歷史的名詞，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共同富裕，習近平新時代的旗幟和綱領是共同富裕。人民日報的解讀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英國西敏集團中國市場首席經濟學家劉佩青接受彭博新聞社採訪時說，共同富裕仍然被高度強調，那就意味著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仍然是中共的中期實現目標。共同富裕是作為習近平新時代的一面旗幟和綱領提出來的，去年剛出籠時立刻形成一股運動，伴隨著第三次分配方案等具體措施帶有雷厲風行之勢。但是很明顯，習近平的綱領性國策引發民營資本的恐慌，甚至在黨內亦都出現爭議。習近平去年年中左右推出共同富裕之後，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一度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最近幾個月習近平才又重新提起並再度火熱起來。高樹超教授說，先將共同富裕的問題擱置一下，利用這段時間先將政治問題搞定，搞定之後大家就可以看到為什麼最近幾個月他又重提這個問題了，表明了他已經能夠完全掌控局面，已經能夠壓服黨內不同意見以及黨外大資本的恐慌，他就可以重提共同富裕這個問題了。以民族主義和共同富裕為基礎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已定，習近平獲得第三個任期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亦就清楚了。加拿大女王大學的賴少剛教授預測，均貧富或者是結富濟貧大概就是習近平連任之後政治經濟的路線，因為這條路線是緩和社會矛盾、鞏固共產黨和習近平統治的立竿見影的辦法。賴教授說，當然殺雞取卵可能不是一個好的辦法，但是習近平已經顧不到那麼多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